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队长别开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麻都不懂的乌鸦。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我们慧眼如炬的小强强哥。
听众小伙伴们大家好。
因为我们家又得了新冠了啊，我跟强哥就只能又改为线上录音了，这个音质的效果可能又会打点折扣。今天正好9月1号，正好是至少北京市哈是这个小学开学的时间，我跟强哥我们两个作为家长都是家里的孩子都是今天正好是小学开学，我跟强哥商量着也是，正好今天咱们录一个跟这个学校有关的吧，这个小学咱们都是小学生家长嘛，正好聊聊看看这个过去的这一个暑假，这个家里这个大人孩子是怎么过的这个暑期啊，另外咱们也可以回顾咱们小的时候是平时是怎么过暑假的，暑假生活是怎么安排的。看看咱们这两代人这个暑期生活上有多大的差距吧，行不行？强哥，要不你先来分享一下你们这暑假，我看挺丰富多彩的。
嗯，分享也谈不上，也不能说多丰富吧，我觉得都是随大溜。现在跟我们那个年代还是不太一样了，我觉得现在首先是条件好很多嘛，还是方便很多。但是我就是那个张总跟我说的这个话题，尤其是咱们今天还是突出一个比较的这个感觉啊，一方面可以走点怀旧路线，但我细想了一下啊，其实感觉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小时候假期做的事情其实本质上差别不大，要差不大，只不过现在可能技术啊或者基础设施啊可能更好一些了，然后显得呢好像现在的孩子感觉事儿挺多，其实这些事儿我们小时候基本也都做过。我们家今年的这个假期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海淀的学生嘛，还有海淀都很卷的哈，所以我们假期肯定还是这个学就是什么两开花嘛，毕竟这个学习也不能落下，出去游玩也是必须的，因为这个也是家里都给安排好了。学习呢就是海淀的小学生肯定是从小就是至少你不管最后学成不学成，这个奥数肯定得是掺和一下的，对吧？我们假期也学了一会儿奥数那个线上的课程，然后呢因为他那个我小孩那个学校下学期要游泳课，我们家那小朋友属于那种如果你要是他游的不好他那课就不想上的那种，所以我们假期就突击又报了个游泳课，然后学了十天游泳之后呢，然后还有就是假期还突击那个就是要钢琴还要考级，然后还得学了就是突击了几天钢琴，前一段时间正好把这个级也考完了，这个就是然后假期作业也是有的，虽然是小学一年级但暑假作业也不少，然后我们也安排了一些别的一些日常的练习啊，按照老师的要求，比如老师说这个语文老师要求天天都得阅读，然后这个数学老师要求呢每天都得有运算，然后英语老师要求呢每天也得有阅读，对吧？那这个不能打折扣是吧，因为海淀就是这么一个风气，是吧？虽然小学一年级但是还是有这些啊，所以这个是学习层面的东西。然后出去玩呢，我们就是因为那个小朋友这个年纪其实对人文或者是自然景观的感受一般，就是他去玩过之后呢也不是会特就是说不上多么的欣喜，也说不上多么那什么，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假期的出游都还是以这种休闲为主，然后呢比如说我一天可能我就上午去一个什么简单的景点，人不要太多，然后呢下午就在酒店附近休息休息，就是节奏是比较缓的。然后假期嘛，因为北京今年太热，所以我们重点就突出想去个凉快点的地方，去年去的是东北，今年东北游突然一下就火了，我感觉朋友圈十个有七八个人都在东北，所以今年我们就去了这个贵州和云南，但是也都没有去什么太多的旅游城市，主要就是比如那个贵州就在贵阳待着，然后这个云南呢就是在昆明，两个地方的确是很凉爽，正好给听众小伙伴们也推荐一下，真的是很凉快，你想它在七八月份的时候也就20多度每天，然后很舒服的哈。而且呢你不去极热门的景点人也不多，所以你就在那儿休息其实还蛮好的哈。所以这个假期呢你看这么一安排也就七七八八的也就差不多就结束了哈。我为什么刚才说跟我们小时候差不多呢，像我们小时候也要卷这些东西，感觉海淀这么多年了也都是这样，就我小时候就学过奥数，当然那会儿可能学的不好，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个二三年级就开始学，当然可能比我们家小朋友要稍微晚一点， 而且那会儿那个我记得我特别小，比如我二三年级那会儿好像还是上六天课呢，就还没赶上休两天的时候。然后到后院呢就发展到一周休两天的时候呢，就大量时间其实都在外面补课。然后假期呢其实做的娱乐活动跟现在小朋友差不多，就刚才讲了，一方面旅游是一方面，但那会儿呢不像现在有高铁啊，然后飞机也很方便呢，酒店有很多啊，那会儿有的时候还是比如说让父母给安排一下，或者比如住亲戚家里啊，就那种。但是每隔一两年也会出去玩一玩，所以小时候还是去旅游还去过一些地方。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比如说就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娱乐手段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在家看电视。所以为什么我之前看有的小伙伴说这个主播平时什么时间看电视是吧，那些老电视剧都啥时候看的，基本就这个时间，小时候看的是吧，早上起来就看，然后写完作业就看，然后下午学习接着看，没有什么太多娱乐。然后那会儿电视呢就翻来覆去播嘛，像我们上一期做的老西游啊，还有老三国啊，然后包括甚至再古早一点，我们小时候我记得当时早上起来九点钟，然后那个电视台它有时候会连播四档节目，还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张总有没有记得，反正我们当时那个北京地区电视台它会连播四档节目，它会先播一个那个就是咱们中国自己拍的一个少年剧，类似的，就类似题材的，有一个叫少年特工，张总看过没有？
没啥印象了。
哎，那个挺有意思，他就是一堆小孩，他也是就是当时据说原型是根据原来济南军区的一个少年侦察连的一个故事改编的。然后那个片子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共13集还是14集。然后呢他们本身也是军人战士，就做一场演习跟真正的那个解放军对垒，然后最后看谁能赢，让那些小孩子们就是各显其能嘛，还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片头题字可是由当时的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亲笔题字，然后这个还是规格很不一般的。然后那个片头曲片尾曲也都挺好听的，然后这个看过这片的人基本都40多岁了，就是挺暴露年龄。他一般四个电视剧连播，先播这个，然后再播两个美剧，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潮的，当时的电视台。当时我小时候我记得美剧播的两个最多的，有一个叫电脑娃娃，张总看过没有？
没看过这个。
一个小女孩，她其实是个机器人，家里造的，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包括还有什么成长的烦恼啊，
笨。
对对对，就是那种。然后当时他就播两个这个，然后呢再播两个动画片，然后一上午差不多就过去了啊。然后那会儿呢就是看电视是一大乐趣，然后包括我们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正是电视剧就最火的时候，各种电视剧就是叫什么这个层出不穷啊，那个就是真的百花齐放。你看那会儿就是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啦，然后还有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包青天啦，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就叫什么来着，那个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碧血青天杨家将啊，然后就是都是那个时期啊，戏说乾隆啊，都是那个时期的啊，那个时期的各种电视剧，然后大家就看吧，然后一放假就看，包括像什么还珠格格都是比较靠后一点的了，但是咱们其他的可能听众小伙伴也是假期肯定以看电视为主的会比较多一些，这个大家都还是很有共鸣的，我觉得。而尤其是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平时家长肯定不太让你看，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假期了可以稍微那什么一点，对吧？假期了可以稍微大家放松放松，有时候家长管的也不那么严了。而且我还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就是我母亲是做老师的，她跟着我一起放假，其实我家里一直是有人看着我的，是就不像其他的小伙伴可能放假家里父母就上班去了，自己在家就挺爽的，我好像没有体会过这种。然后这是其中的一大娱乐手段嘛。另外一大呢就是那个我们小时候打那个电子游戏，小时候是打那种就任天堂啊，然后那种红白游戏机嘛，我们叫红白机，玩那个后来有时候呢还经常是去小伙伴家一起玩，像现在有一些网上可以看到一些怀旧的一些手绘的图片，就是什么过80年代的夏天啦，90年代夏天，就几个小伙伴在电视机前打那个游戏机，然后大家旁边有摆着凉拌西瓜呀、冰棍呀，还有大蒲扇呢，就是很多那个年代的一些记忆的一些符号，然后出现在这些画作里，就给人很感慨。我们小时候的确是那样，而尤其是我小时候的那会儿，空调也不太普及，那会儿其实还是挺热的，当然都想象不出当时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我一直是到我上中学才开始家里才有空调，之前家里真是没有空调的。 然后所以还是很不容易的。夏天呢，然后就打跟大家一起打这个电子游戏嘛。等电脑已经是后面的事情了，电脑基本上都是我上中学以后的事情，有时候也会打打电脑上的游戏，像那些老游戏啊，其实有时候现在有时候还会把那些老游戏找出来，有些老游戏甚至现在的 Windows 系统都不兼容了，你还得装一些别的模拟器才可以玩。我觉得下次有咱们可以做一期这种就是特别古早的那种电脑游戏，可以做做盘点。像那会儿我们那些游戏都玩过，比如像什么红警啊，红色警报啦，然后什么仙剑啦，啊，仙剑啦，还有我们那会儿还有一个游戏特有意思，我印象特别深，叫《金庸群侠传》，张总玩过没？
这都应该是，至少你都应该上中学之后的吧？
对，差不多就是中学、初中嘛。《
金庸群侠传》应该至少九七九六
那会儿的啊。
嗯，
然后那会儿就玩那些，然后还玩那个，我那会儿我特别喜欢玩那个《大航海时代》，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就《魔法门英雄无敌》，我就那会儿就特别喜欢玩那些。但是因为迫于学业的压力，也玩的也都不精，因为不能使劲玩嘛，就偶尔玩一玩，就假期玩一玩。这是假期的，就是另外一个。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小伙伴们到谁家去一起玩，可能其实真正玩就一个人玩，剩下四五个人在旁边观摩。然后也挺有意思的，就很有乐趣。现在就是反而就是现在小朋友这种我觉得比较少了，就是至少我们家小朋友就假期大家互相去家里玩的这个习俗感觉很少，至少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假期可能都有自己的安排，都出去玩跟家人一起，就是小伙伴之间互相串门的这一点好像少一些了。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那会儿一大区别，尤其你说现在小孩子，尤其是大家父母也都比较看重避免让他过多接触电子游戏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控制，所以相当于这一块的乐趣或者这一块的体验，现在的小朋友可能至少我们家这个就很少让他体会到了。然后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娱乐手段。还有的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特别会喜欢打牌，就是打扑克牌。现在其实长大了反而不喜欢打了。你说之前包括还有很多媒体报道了什么掼蛋、
嗯，
但其实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就打那个什么拖拉机，拖拉机就两副牌的升级嘛。那会儿我们小时候一直玩，
对，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呢，它有那种小石桌、小石凳，然后那个就是假期大家比如下午两三点钟，那会儿也不怕热，大家出去带个扑克牌，然后找人拿，正好四个人坐那就打。然后那会儿蚊子还贼多，然后每次都有一个小伙伴会带一瓶子花露水，就把那个椅子周围全部撒一遍，然后就是挨着蚊子咬也要打，打个一下午，打两三个钟头。那会儿十几岁就还挺喜欢打的，反而工作之后就对这个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有时候领导让你打也不太打。然后这是一个事儿，现在小朋友肯定不太喜欢打牌嘛，也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氛围。然后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体育活动，那会儿还是挺喜欢的，和大家一起比如说假期相约去打打球啊，包括有时候去东单打篮球啊，然后或者要么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或者哪个大学那会儿有那种对外开放的篮球场，就其实就是空地场，让大家去打一打，做一些体育活动，其实也不错。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也有体育活动，但是大家之间的那种就是陌生人之间的运动反而更少了。反正总体上感觉呢，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增长，感觉孩子们之间的隔离可能更多了，然后呢群体性的乐趣可能减少了。虽然现在可玩的东西其实不少，然后呢但是同时呢课业负担这么多年也没有见减轻，然后大家还是得为了这个前程吧，还是要卷起来。然后我大概想到的就是这些。
听起来你们这个虽然刚上一年级但是这个学习的量可能比我们家这个老大的这个量可大多了。
还好。
我们这暑假基本上他学习的事儿就很少。他们学校本身留的作业也很少。他们那个作业可能我闺女就前两天临开学之前，我们还在外边玩的时候，找半个晚上可能花俩小时他就搞定了。
这属于突击作业，就跟我们看那个哆啦 A 梦那个是大熊，经常是假期快结束了就一顿猛赶。
对，都是画什么小报啊，什么读书小报啊，什么然后什么语文什么写个书法呀，什么英文什么写个书法呀。然后我闺女也是比较这个躺平的那种，她觉得反正 他写的也不会老是拿去展览，就随便对付对付，这暑假作业就算写完了。
这是你家长的问题，你要想拿去展览，一定是家长做的，这都不用说，一定是外包出去的。
对，那小报就是，哎，我不知道你们海淀弄不弄，西城这边就寒假暑假的做个什么小报，
嗯，
然后那
我们也做，
对，我是比较躺平，我就真的就直接上网你找一个呗。
啊，那个容易
抄一个，
容易那啥，你小报还是得做出的。我们也有类似的作业，我们那个作业它是那种的，就是除了他们发那几大本知道吧，我们那个本就是比如一本完整的作业，就是每天一篇题那种的，那个是学校自己出的，还不是教委出的。
哎，哦，你们还有那个，那你们这个其实学校这个教委应该是处罚的，就是小学阶段是不能学校组织留这种作业的。就是其实就像咱们小时候都有一个暑假生活嘛，一个册子，就是语文数学，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那时候就语文数学没有英语，然后就一篇题一篇题的，就你一天可能做两篇，然后可能整个有那么几十篇，但现在不行的，现在你按照政策，你学校是不能发这种东西的，你发这种东西按理说，如果有人举报的话，那你们那个学校应该是被教委通报批评的。
那可能是不是因为学校性质的问题啊，所以反正也没人举报。而且他那个题，其实我看他那三本册子，数学是基本上是那个放假前几天老师有时候还会带着他们上课做一做，有时候就做完了。然后他那个英语是比较难的，我看了一下，然后可能跟我们那个小孩那个学校性质有关系。然后语文呢也还可以，就是还是一些阅读为主那些东西。然后他语文另外也留了像你说那些小报那种东西，但是他还留了很多别的，比如他要求你那个看一部电影写一个观后感，那观后感可能一两句话就可以，因为一年级小朋友嘛。然后当时他还给了你四个电影的备选，哎，正好介绍给这个就是这个听众小伙伴们，因为这是我们学校官方定的啊，应该还是经过认真挑选的适合一二年级小朋友看的电影，然后我们挑选了一部，然后我说你赶紧看，他有时候对这种电影还不太感兴趣，最后我们退而求其次就看了一个十分钟看完这部电影的一个介绍，然后就稀里糊涂让他看完了。他说这个之前他看过绘本，当然学校给出的四个备选电影是这个四个，一个就是当年那个万氏兄弟做的那个大闹天宫，大闹天宫就是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很经典的，但大闹天宫我们觉得它有点太长了，我看了一下好像两个多钟头，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这个就第一时间 pass 了，因为不想让他看那么长时间的屏幕。然后第二个呢叫什么小红军什么什么名字没记住啊，然后那个我就没找着资源，然后所以这个也就 pass 了。然后第三个我们看的第三个叫你看起来很好吃，这个张总知道这个片啊？
我看到过
啊，
我在飞机上看到过。
这个片子非常非常好，我原来没看过，它是根据一个日本的一个绘本改的，那个故事非常不错，推荐给那个听众小伙伴，尤其是作为家长的听众小伙伴们。当然，如果你成人了，单独把它作为一部片子看也不错。它就是讲一个亲情的故事啊，就是说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也可以很伟大。主题大概是这个，就是主人公是一个霸王龙，他是被一个食草恐龙养大的，然后他长大之后知道自己霸王龙身份之后就逃离了这个家族，他又收养了一个食草恐龙，后来最后呢通过一系列的波折冒险，他对自己的身份有认同，然后跟他自己成为父亲之后对这个小恐龙又产生了感情，然后最后机缘巧合呢又拯救了他原来母亲养母所在的那个恐龙族群，反正是一个很亲情的那么一个故事，很细腻。然后我们看的是这个，但是看到十几分钟他又不太想看了，我说那得了，咱看一个十分钟看完这部电影的一个视频得了，所以是这个。然后最后一个呢是迪士尼的小鹿斑比，学校给的这四个选择其实还是真的是各种类型都具备了哈，然后让你挑选一个写一个读后感。然后还有一个作业呢，就是比如说让小朋友制作一道简单的菜品，然后从中那个体会一下那个劳动的乐趣嘛。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写一个小作文，就是记录你劳动的过程，然后这些都是语文布置的作业，还是挺复杂的。
我们今年本来啊，我是规划着暑假带他可能比较长的时间去那个呼伦贝尔和那个大兴安岭那边，可能我本来想着带他在那边待一段时间，结果整个的都因为这个生病的这个事情就都给打乱了。本来他是17号他是有一个舞蹈的一个考试啊，然后本来我想着他舞蹈考试完了之后我们就去，结果呢他在舞蹈考试前几天他就跟他一个小伙伴他们一块玩， 结果那个小伙伴就有了支原体肺炎，就把他给传染了。结果就是
考了吗？考试考了吗？
在你听我跟你说呀，就在考试前两天就开始发烧，一烧烧到39度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个考试要不就别考了吧？
嗯，
你这烧成这样，他这还挺这什么，他还挺坚持说没事儿，说应该能考。他觉得那天早上他还不太烧，结果去考。
嗯，
结果到考场，他那个在那个一个商场的那个一个楼有一层里面就特别冷的那个，
嗯，
那个考场。然后他们进去准备呢，因为家长不能进去嘛，就好多小孩考，可能估计那天都有几百个孩子考。
这什么机构？太猛了！
就是他是就专门组织的那种，就考级的嘛，就各个级别小孩都去那天去考嘛。
嗯。
然后他去考，我就去边上看电影去了。
嗯。
然后。看，等我还没看完，他们就考完了。结果我看他一出来，整个那个脸都跟，都红的不行了。然后他说里头太冷了，结果他这个一冷，他可能这烧就又烧上来了，
加重了。
哎，我当时我带着体温计，我给他一测，都39.5度啊，39.6度了。我说哇塞，我说你这可行，这烧成这样，这还考什么呀？然后这个他哎，但我发现这小孩真的是，我还各种的这什么给他上鸡汤，我估计啊他可能是考不过，你想烧成这样了，他这怎么可能考得过呢？
嗯，
都说话都糊里糊涂的了。
嗯，
我就各种给他铺垫，我说这你看没事儿，你看这都是人生的经历，对吧？你看非常好，这个你这样爸这么勇敢，爸爸非常高兴。
嗯，
我就各种给人上鸡汤做铺垫吧，我说你别万一考不过了这不高兴什么的。
嗯。
最后我发现小孩的心理其实跟大人是不一样的，小孩的心理就是我要赢，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别的都是扯淡，别跟我讲什么人生经历怎么样。结果在回来路上，这个他妈妈这个给我发个信息说老师跟他说说应该就没过。
嗯，
我就本来我就不想跟他说了，我觉得这别说了，这我就说没出成绩得了。结果被他一眼瞟看见了，然后就开始生气了，就觉得自己这个付出这么多，最后没过，开始生气。
嗯，
然后这个这叫结果这一病，就病了好长时间。这本来说这个可能实习要考完试，休息两天我们就走，结果也不行。好不容易等把他这个肺炎给弄好了，我就开始被他感染了，我就开始发烧。然后在我发烧当口，我们家老二就开始发烧。
嗯，
然后老二的发烧更严重，这接连就整个住院，就住了得有10天的院。这一折腾呢，这就都到八月，你看这都八月得到那八月几号了？
嗯，
八月几号了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本身就是这孩子生完病，即便他好了，他这个身体也弱嘛，这也走不开，又开始又拖。然后正好呢，他呢是我们家老大呢，又是24号，还有一个英语的一个考试。
嗯，
然后这又得准备英语那个考试，他还得天天上课。这一弄一折腾，又折腾到24号，又折腾到24号考完试了，这马上要开学了。然后这30号就31号啊，31号就开学嘛。
嗯，
然后就没办法，就只能是24号之后26号。我才带他出去玩，因为这总得出去玩一趟嘛，天天给我念叨说，你看谁谁谁去哪玩了，谁谁去哪玩了。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小朋友之间会互相对比，然后尤其是这个不能人有我无这种事情是不允许的哈。
对，这然后但是就剩这几天了，而且我俩还记错开学时间了，他不知道哪来一个印象，他记成了29号开学。
那不可能！
我说那完了！我说这你看26、29也就4天时间，我说这能玩啥呢？
去太和
了。对，后来我说算了，我说咱就去这个游乐场玩吧。
嗯。
然后就我们就去那个广州长隆那玩了。
哦，那也还可以。
对，就在那儿集中玩了几天，还挺高兴。
嗯。
但结果一回来，不知道是我们俩带回来的，还是他们在北京的。
嗯。
就我们老二又开始闹新冠了，这昨天开始又开始闹这个新冠又阳了。整个这个就是这暑假都是被这俩孩子这轮番生病给折腾的这个支离破碎的。
那这是今年运气不好嘛？那张总小时候一般都玩点什么？像你们原来如果是不是学习比较优秀，暑假也都补课去了，也都不玩。
没有，我跟你说，说到我小时候暑假，那我觉得我比你的暑假可精彩多了。因为什么呢？我小时候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嗯，
然后就是我一放暑假，我就会去我姥姥家，因为我爸我妈他是属于那种，我爸我妈他们是在那个就是那个镇里那公交社上班嘛，他们两个在那年代属于那种，就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了，叫做属于非农业户口。
嗯，
强哥知道什么意思吗？
啊，这个我知道。哈，
就是他们俩是没有地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家是没有地的，
嗯，
就是我们不属于村里的。
之前老说叫农转非，农转非其实就是这个嘛。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但是我姥姥家，就是我老家离我们也不太远，我姥姥就跟我二姨家生活啊。
嗯，
他们是在农村，他们是有地的。
嗯，
然后我们那边又山区嘛，就是有山有地。我一到暑假，我就会去我姥姥家，因为我姥姥家，我二姨家有我一个那叫什么，应该叫姨兄，有堂兄，
嗯，
叫表兄。
嗯，
应该相当于是。
对，
我姨兄那时候比我大几岁，大概可能5-6岁。我小时候就特黏他，你知道吧？
嗯，
就是尤其小学的时候，
喜欢跟大孩子玩。
哎，对对对，就特黏他，就老就天天想跟他一块玩。
嗯，
一放暑假我就去我姥姥家跟他玩。然后其实在村里，在农村过暑假，就是生活特别的精彩。那时候暑期作业我一般都是可能放暑假前2-3天就全都写完了，就密集的迅速狂写，
所以把工作做在前面那种。
对，就迅速就狂写，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就开始就玩。那时候玩就跟他一块玩，其实玩都是，其实现在想想都是干农活，你知道吗？但小时候觉得特别的好玩。
嗯，
就是你看我们那时候一早晨起来，就是我二姨夫其实是一个特别勤快的那种，而且手特别巧。
嗯，
就是他就是你看除了做这个农活啊，他还会做木匠活。
嗯，
就是他做的木匠特别好，然后还各种的那种手工的呀什么的，都特别手特别巧，但是就要求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即便说你像我，按理说我都是他们家客人，然后其实也一样，
跟着干活，
对，跟着干活，对。然后那时候都是你像我们早晨都是差不多4:30-5点就要起来，然后就简单吃点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就喝点粥啊什么，吃点咸菜什么的。
嗯，
然后就我就跟我姨兄我俩就得早上出去就得放牛，因为他家养了两头牛。
啊，这家里真的有牛。
对，有牛。
嗯，
然后而且我那牛特厉害，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牛可大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他，因为他家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后来就不用，有一段时间还得用那个牛来那个犁地呢。
嗯，那个时候强
哥见过吗？
知道，我见过。
就牛在前面走，
我们老家现在有时候还有牛在犁地。
嗯，
就是我父亲他们那个老家那边是那样。
对，因为他山区他其实很难机械化，但地都是一块一块。
嗯，
那地可能就每家那地可能就0.2亩0.3亩的。
嗯，
就很小，他只能用牛来犁。
嗯，
所以那个牛就特壮。
嗯，
然后我们就我跟我姨兄，我们有时候他还有他的同学，然后也一块儿就
过来干活
啊，就放牛嘛，就早上去放牛嘛。
放牛用那么多人放吗？就一个人就，
他就人家家也有牛嘛，就相当于一起放嘛。
哦，
然后就经常可能那时候你想那时候夏天就经常5-6点、5点多钟吧。
嗯，
就这个牵牛出去，那都是地上全都露水，那时候然后牵着牛到那种河边啊什么的去放。其实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可好玩了，然后放牛的时候还能经常见到什么这种蛇呀，各种的这种东西。
嗯，
就是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回来之后呢，你就还得白天有时候他们得干活，去田里干活。我啥活都干过，那个时候割麦子，然后这个捡树枝儿，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掰玉米。强哥你知道你见过掰玉米吗？你知道咋掰玉米吗？
掰玉米我还真没见过。
嗯，
因为我们那会儿我们老家是南方农村。
嗯，
所以我们只见过那个就是水稻什么相关的。玉米好像南方很少有。嗯，
对，就是你知道玉米是长在玉米杆上的对吧？就
这个
一杆一杆。
这个我起码玩过开心农场。
对，
知道怎么偷菜这个还是知道的。嗯，
对，就掰玉米就是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痛苦的一个活儿，因为你是夏天，然后你还得穿的特别的就是长袖长裤， 因为它那个玉米那个叶子，它其实一划你能把你皮肤划个大血痕的那种，
嗯，
就它是有锯齿的，它那个叶子，
嗯，
然后呢，他们那个玉米呢，我们北方的玉米种的还是比较密的，就它那个玉米田里头就是，就是大家如果看过电影是那种，比如红高粱什么那种，就有点像那种高粱田那种似的，就是密密麻麻的，
一人多高是吧？都是那种的，
一人多高，然后那个玉米呢，它就长在那玉米杆上嘛，可能一个玉米杆可能长那么两个四个，它一对儿一对儿的长，
嗯，
然后它长出来，你就把这个玉米从那杆上掰下来呢，你还不能乱扔，你乱扔后边不好收，就得往一堆儿扔，或者说一个筐，然后你、
嗯、
我那时候可牛了，我那时候扔特准，你知道吗？就是能隔着三四米，咵，我能一掰，然后一扔，往后一扔就扔那个它那种柳条筐里。
它是掰的，不能拿刀割吗？还是怎么？
不能掰，它掰就是它那就是其实也特别有，它那你得使个寸劲儿，叭一掰，它就咔嚓、
嗯、
一声脆响，
嗯，
那个它那个底下就掉。它其实不是特别难掰，就一个寸劲儿一掰就下来。然后然后这个白天呢掰了这个玉米呢，晚上就是把这个玉米就拉回家。那时候农村都是大院子嘛，就一堆能堆一大院子啊，一小山一样那种玉米。然后呢，你还得快速的得把那个玉米那个皮儿得剥掉，
嗯，
就是玉米它不外边不有层玉米衣吗？
对，那个我
穗儿什么的嘛、
嗯。
对，那时候就是其实最有意思的就是晚上就一帮人就聚在那个玉米的那个小山儿面前，就一边听着广播，
嗯
啊，一边掰那个玉米，一边这个就是可能他们就唠家常，什么小孩就在那各种吹牛逼什么的。就那其实就是现在回想，其实特别的好玩，就特别温馨的这个回忆。
嗯、
尤其听广播、
嗯，
那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个什么刘宝瑞单口相声
啊，
什么连声三集啊，
嗯、
什么什么黄蛤蟆呀、啊
嗯，
什么这些什么豆发呀、啊、这些、
嗯，
那时候就电台里经常播，你要播个相声，大家最爱听了。
嗯、
然后一边听一边掰那个玉米，
嗯，
掰那玉米，因为你得快速掰，不然的话，它这个东西它一堆。如果第二天下点雨或者什么泛潮什么的，它就这个发霉了，
嗯，
你那个玉米就毁了，所以它就得快速的剥完，然后把那个玉米剥出来那个壳，那个玉米的那个棒，然后再晒，然后再搓那个玉米，把它搓下来。
你说现在是不是就改成了那种，就是大家在那看直播，一边看直播一边剥玉米？
现在对，你看现在这。你现在这个就刻舟求剑了，现在没人种玉米了。我
们家玉米肯定有人种吧？我了解，因为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那不种玉米，因为我之前啊，那你知道玉米都是进口的吗？现在啊，
现在这样，那天我问我爸，因为我也好久没回我们老家那边了。我问我爸，
嗯、
我爸说就是根本就没人种了，
嗯、
就全都种成那种果树了，就全都种成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但是我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参与一些。这个农业政策的一些那个相关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因为玉米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它可能要需要做饲料啊，包括什么炼油啊，其实还是需要大量的玉米。那些玉米都是哪来的？不可能都是进口啊。
那种那你说的这种，那都在东北了。
啊、
就是，这种就是都是集约型的，
集团化运作了那种。
对对对对，像比如小麦都在河南，都是可能现在他们都是。那个有专门的农业公司，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
有民营的，有、
嗯、
现在基本好多都是国营的，
嗯、
就是把这个地从农民手里面我再租回来，
嗯，
我就是农民，你什么都不用干，我一年可能一亩地我给你，比如说在河南，像我老婆他们老家那边，我知道的是一亩地可能给你，比如说一年给你小2000块钱，1800、1000、2000这种，其实他挺高兴的，因为他们你自己种麦子，一年你最后你扣掉农药啊什么的。扣掉那个灌溉呀、啊，最后可能自己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对、嗯，
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做，现在、
嗯、
你就能给你这么多现金嘛，
嗯，
然后农业公司还可能再雇你农民过来干一些零碎的活啊什么的，
嗯、
可能整个算下来可能是原来收入的两倍多，
嗯，
所以他们也乐意，
嗯，
然后呢，农业公司整个因为它平原地区嘛，像河南包括东北，它整个集中之后，好就几万亩的那种地，就跟美国那种一样了。全都是那种大重装那种卡车机械，然后这种飞机喷洒农药，
就是巨型联合收割机那种。
对对对 对，那可壮观，尤其东北那个特别壮观，东北真的就可能几万亩十几万亩连着那种大水稻田、玉米田，就是其实那种是咱们主要粮食的这个相当于 自己的这个主粮的这个安全的靠这个嘛。像我们老家河北的那种
自耕农，是不是就都种经济作物了？是吧？
自耕农，对，自耕农其实可能就有一些，我们比如我们有些亲戚他自己为了吃，比如说他为了吃玉米，因为我们那边老人他比较喜欢吃那个玉米的那种粥啊什么的，
棒子面
自己
玉米面，
对对，对玉米面，他可能自己种那么一点，他也不卖，就自己吃了，自己种自己吃，或者送给朋友亲戚朋友吃了一点，可能还会种那么一点，但剩下的大部分的田现在都是种果树。就是桃树啊，像我们那边桃树还是挺有名的，桃树、梨树、苹果树、李子树、核桃树都种种下，因为这些东西你能，它这个经济价值高嘛，你卖水果那个收入其实是比种这个粮食高。二一个就是种粮食其实很累的，它一年你像我们那边一年两熟嘛，就相当于夏天春天夏天是收麦子，然后夏天收完麦子种玉米，然后秋天收玉米，这样就是其实它挺累的。你对现在农村很多都是老人了，没有什么年轻人了。有年轻人也不会种地的，他也是说在周边可能打点零工啊什么的，
都搞直播去了哈。
对对对，就他不会种地的。
嗯，
所以就相对来说，就种果树，其实这个劳动力的这个付出就更低一点嘛，就你不用老伺候他嘛。他这个相对比种粮食什么的可能相对没有那么累，所以现在我们那边可能就没有了，没有人种这，现在没有人种这东西了。
还挺感慨，
他也还是像原来那种，就是纯靠手工来掰，然后靠手工来脱粒儿。然后那脱粒儿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一个活，就是给那个晒熟的玉米给它脱粒儿。
它是不是两个玉米不停的蹭啊？我是不是那种感觉？
对，那是可以，那个是最古早的一种方式，而且那个就是，那个其实挺有美感的，你知道吗？就挺有，就是特有，就是大家咱们现在说手搓咖啡是吧？那个真是那手搓玉米粒儿，就是我真的见过，就是那种就村里面就比较上岁数的那种老人，尤其那种老年的那种这些老太太们，有时候她搓那个玉米粒儿，你真的觉得就特别的优雅，你知道
吗？非物质文化遗产。
哎，真的是，就是
感觉的，
就是他能，就是你觉得他没用什么力气，他很轻松，他就能把那个粒给脱下来，而且他那个整个两个手行云流水，一边聊着天，然后两手行云流水，很快就能搓一堆。但是我们小时候就不行，就不会用那个巧劲儿，然后就搓得慢，所以到后来呢。就是有了一种小机器了，这个强哥应该在电视里应该可能见过，就是一个摇把的一个铁制的一个摇把的一个东西。
那个我见过
啊、
就
是你就有点像特别像那迫击炮的那个原理，就是你把那玉米从上边放进去，然后你就摇摇摇，它一边摇它就往下走，你齿轮就摇它往下走，一边到它一边往下走，那个粒儿就拖出来了，然后它到下边最到下边的时候你再摇它就开始往上走。因为它那个粒儿就越来越少了嘛，直到它走上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光的那个玉米把了。
有点张总，你小时候看过那个汤姆杰瑞，不是有一个，比如说他那里面那种动画片，他比如说嗑玉米，就哒哒哒哒一溜嗑过去，但是正在吃，就那种感觉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除了这个干农活，我们那时候还最大的乐趣就是这个去河里边游泳。像这个，像强哥说，这个你小孩还得花钱去这个培训班去，
一节课好几百块钱呢。我跟你说，
对，我们那时候就有野泳，就是有泉水嘛，然后它会形成那种一些就是特别凉的那种水坑。
那是危险，危险不危险？你看最近教育部整天三令五申，因为每年暑假都是那个孩子溺水的那个高峰期嘛。其实有可能北方是不是好点，南方其实还是很危险，尤其是很多我看有的新闻里报老去水库游泳，那就水库底下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嘛。
对对对对，那种太复杂。我们那边北方它不会发太大洪水的，而且河都是很浅的。像你要我们那时候游泳。找到那种水坑，也就是可能也就最多也到肩膀的那种水坑，然后就还是比较安全的。至少我们那时候没我长大过程中没有人因为游泳死了的，对吧？那时候玩游泳，然后包括去这个河里边这个捞鱼，那时候捞鱼我们那时候可壮观了，就是十几个小孩，然后用那种。罩里啊，用那种网子啊，整个把那个河给拦住，就是就跟做一个水利工程一样，一大早就得去，然后各种用石头 然后石头外边再糊上草，草在外边再糊上泥，然后整个把那个河给筑个大坝，把它给拦住，拦住之后，然后中间可能留那么几个小口，然后再垫上那种网子，然后一帮人再从上往下开始赶那个鱼。
哎，我知道这个，他有一些那个 B 站的 UP 主专门就做这种视频，观看量贼多、
啊。
就他今天又去抓鱼了，然后有时候在海边，就他在海边抓鱼也是像你这样垒一个大坝，然后在那抓鱼，然后抓各种各样的海鱼。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大家看都挺带劲的。就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的。
这你想，人的这原始人是渔猎出身的嘛？就是人本身对于这种捞鱼和打猎，他是有基因记忆的。这特别好玩，特别一玩能玩一天，特别壮观。然后最后捞的鱼，捞些什么也其实不是多大的鱼，有些拿回来养着，有些可能随手就扔了。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特别刺激的，我就是强哥肯定没玩过的，就是钻山洞。
那肯定不行。
听过没？
我只钻过防空洞，山洞肯定没钻过。
哎，我们那儿的山洞特别有意思，就是这可能是，我估计可能我们北方几个省应该可能都有，就是它是当年那个咱们不是有那个三线的那个建设嘛，
三线工程嘛
，对，那时候就老担心苏联要打我们嘛，
嗯，
然后那时候像我们河北那个地方就属于被放弃的地方，就是觉得苏联坦克一推进来，我们这就马上就放弃的，但是我们那边山上就当时应该还是林彪主政的时候，
嗯，
就挖了好多山洞，就几乎每座那种山上都有山洞，而且山洞里头特别的大，就是有好多那种隔间，一个隔间一个隔间的，然后隔间里边还有那种炕，就那种石头的那种床，
嗯，
然后就是那一个山洞估计能藏个千八百人没啥问题，
哦，那也够大的，
特别大，就你都难以想象当年是浪费了多少人力修这玩意儿，而且把那一个山都挖空了，
直接改隧道得了，直接改隧道好像也不浪费呢。
哎，其实就真的是个隧道，就是你从山东头出来，然后你出来，你钻完出来就山西头了。
嗯，
就我们那时候最大的一个乐趣就是组织这个钻山洞，尤其是有那小伙伴发现一个新的山洞的时候，就是没钻过那个山洞的时候，哇，那就可刺激了，就真的就是可能一次十几个人。带着各种的什么那种胶皮啊，什么火机啊，什么柴火呀、棍子呀，就做着那种火把。
胶皮是干嘛用的？
胶皮就是那个时候就自行，其实就自行车轮胎。
嗯，
就我们就去人家那种自行车的那种修车铺去偷人家的那种轮胎去。那时候对，就是这个要探一个新的山洞，那是最刺激的一个事儿了。而且其实现在想想真挺危险，因为他那种山洞，
对啊，
为了保证隐蔽，他那个口特别小，
万一塌了怎么办？
一塌就全死里面，而且家长还不知道去哪儿了，不知道死哪儿了。然后那个，而且我那时候我们就是经常去山上玩嘛，一玩玩一天嘛，就是经常就是不带水，就忘了带水，就每次都老忘了带水瓶。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你想家里也都穷，没什么钱，不像现在小孩的都有那种专门的水瓶。那时候其实也没有，那时候可能就拿点那种什么玻璃瓶子、什么酒瓶子，什么可能就灌点水准备着，然后就都觉得特别麻烦，或者那种王八壶，就是你知道，你见过就那种军队背那小王八壶，
军用水壶，对
，我们那叫王八壶，带那个就算属于很高级了，就你算有一个制式的一个水壶了，
嗯，
然后就每次都老忘带，就觉得特忙的懒得带，然后有时候玩的时候玩一天就在山上，就真的渴的快死了，就快脱水了，感觉又晒又渴，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干的就是去喝那种山上那种，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泉水坑，然后就是会形成一些泉水，
嗯，
我其实现在想想应该喝了好多的青蛙卵呐、什么各种什么细菌病毒，喝了好多，
嗯，
那时候就真的就好明肉眼可见有好多青蛙卵在里面，就也不管就直接喝了。然后就那时候真的很这个野孩子这个抵抗力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时候比较喜欢玩的就是去抓那种大的那种大蚂蚱，现在在北京就没有了，就找不着那种大蚂蚱了。
你说那个尖头的那种还是圆头的那种？
不是那种，就其实北京这边应该叫蝈蝈，
嗯，
就是就
但北京的蝈蝈比较小，我们那边就特别大。我们那边那种蝈蝈应该是北京现在那种，
嗯、
比如北京那种花鸟市场上卖的小蝈蝈，
嗯，
我们那边蝈蝈应该能是它十个那么大，就特别大，就有时候看着都跟一个小耗子似的，
嗯，
就个儿特大，而且它特亮，特油亮油亮的。
嗯、
然后它那个脖子那个地方啊、其实应该它对它来讲不是对不是脖子，对咱们来讲大概是个脖子，就是有一个特别硬壳的一个跟铠甲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去抓它，它那个叫声其实应该是它翅膀震动的声音，特别大特别亮，那个时候还挺贵呢，有人会专门收那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就去去夏天就去抓这个，那一个那时候能卖5块钱，还挺不少能卖钱的抓那个东西。
我们那会儿抓过，那你们抓没抓过蝉呢？就是或者
蝉
的幼就知了
抓。
嗯，
知了是知了，其实是捡它那知了壳。
对，那个叫蝉蜕吧，是就那个。
对对，蝉蜕也是能卖，也能卖钱。
嗯
啊，然后知了呢，就是那时候也有粘知了的，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不行，我们那时候眼睛就看不见那东西，粘知了不太，我们那边比较少，我们那边主要就捡。
你说粘知了，我老想起那个年干处，就那个康雍正王
的年干处。对，年干处一开始就粘知了的，别吵着皇上嘛。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那上山那个夹蝎子，就是那种大蝎子，就是去山上夹，因为我们北方山它干燥，它在朝阳那一面石头底下有好多那种大蝎子。然后用筷子做成那种夹子，一夹也一次也夹好多蝎子回来，也能卖钱什么的。我那时候就老干这种，就可好玩了。然后经常我们那时候还特别缺德的，就是会把一个蝎子，
嗯，
和一个那种、嗯、有时候会把蜈蚣啊，
羊蛄，
对，
先掉。
对，发现可能这种是刻在基因里的一些的邪恶，远古邪恶。会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起，让那蝎子去蛰，
嗯，
然后会把蚂蚱，有时候还把那种把泥鳅，有时候还把那种什么，我们干过孩子最缺德的是把那个什么水蛭，就那时候河里有好多那种水蛭，
嗯，
就是会钻人皮肤里面吸血那种水蛭，
嗯，
把水蛭和蝎子放在一起，看他俩能谁能收拾谁，
他俩不是一个赛道的呀，
就跨物种的这个竞赛，
是。
干过好多这种事儿，那时候，反正就觉得可有意思了。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作业，我小时候都没上过什么培训班，我小时候唯一没有，就这对、
嗯、
农村，我们那时候农村哪有什么，我们农村唯一有的培训班是武术班，知道吗？就是我有一年还真是有一年，我们那边可能来了一个那种，现在想应该是个江湖骗子，
嗯，
然后就办一个什么武术班，然后好多小孩去学，我妈还问我，因为有一天晚上可能我妈看我实在太无聊了，就是我在家跟她看电视，然后他们那个就是你知道好多小孩上那武术班了，然后在那边哈嘿哈嘿，那晚上在那练什么的，我妈还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学什么，我就算了，这人家都开班了我再学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小学中学根本就没有上过任何的这种什么。
我们那会儿我小时候他也不叫课外培训，我们小时候有那种比如说那还有一种机构叫少年宫。
少年宫，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少年宫那会儿。
少年宫这个是我小时候对城市最大的一个想象，你知道吗、
嗯、
因为小时候我看那种什么就讲那种城里小孩的那种电视剧什么的，
嗯，
都是去少年宫。我操，你知道就是在我那时候心里、嗯、我对少年宫的想象就类似于现在我小孩心目中的游乐场、
嗯、
就是我以为少年宫就是那种机构的，就是这个儿童的海洋，就是里头啥都有什么都有，然后小孩可以在里无限玩。
其实啊、哦、那个少年宫更类似于什么瓦尔哈拉英灵殿，这种你是去学本事，是去学技能去。那少年宫就各种班，那会儿古早的各种班其实是在少年宫，然后我们那个大院里一般就是叫什么活动中心啦，有这种地方。然后他比如说会组织那种比如假期有时候给小孩安排一些班啊，有时候乒乓学乒乓球啊，或者学舞蹈啊。那会儿是在那种地方学。然后我之前节目里不是说过有一期我小时候也学过那个打乒乓球，当时还是请了世界冠军来我们那个院里给大家培训的。然后包括还有比如说有时候 还有一些学一些什么乐器啊哈、啊，什么都是在少年宫啊。少年宫我们还会定期举行一些比赛哈、啊，然后当然都是那种就是不是规格很高的比赛，不是正式的比赛了。然后比如说有这种文体的比赛啊，少年宫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现在好像比较少了，好像我怎么不太见到了有这种东西，是不是都被社区或者各种教培所取代了？
现在就是有挂这牌，像我们家边上不就原来就是少年宫嘛。然后他也挂那牌子，但是现在如果还开门的基本都变成了那种培训机构了，就是比如说乐器培训班啊，舞蹈培训班啊，然后剩下大部分都不开门了，可能就老关着了。
嗯，
你像我们家那边那个礼堂，这自从这疫情之后就没开开过，不知道里头是啥了，都已经
可能重新装修，准备
荒废了，
变成写字楼。
这都那更数字不出去了。
反正我们那会儿、就是、
我小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过一个电视剧，就是讲北京小孩的，就是我小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我特羡慕那时候觉得哇塞，就城里孩子真好。
啥电视剧？
叫做什么？叫什么《少年贾里》。
啊，我知道那写过小说的，那个是那个什么，好像是秦文君老师写，是在秦文君老师，他不叫少年贾，叫男生贾里，然后还有叫女生贾梅、
啊，
应该是兄妹两个，
对，他们两个，
他
双胞胎好像是，
他是有一个那个啥的，是有一个小说的，因为当时那个我上本科的时候还选修过一门课叫儿童文学，就这个贾里贾梅，然后包括这个作者，他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课要给大家学的哈，当时就作为那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一系列这种青春上。少年文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就它就算儿童文学大类里面的哈，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嘛，那时候有很多这方面题材的故事，甚至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没有神话色彩的皮皮鲁鲁西西那种感觉，那种东西你知道吗？
对，我那时候我对大城市的想象大部分都来自于这类的片子，想象就是这个，当然你知道这种想象它其实是会有认知错位的，就是我会把它想得特别的美好，
嗯。
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就是我甚至看你知道就是看可能文革前的一些小说也会有讲北京的小孩的那种少年生活的，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本就其实特别古早的一本书，就一个合集，就是那种类似于儿童或者青少年这个作为主要读者的那种短篇小说集子，
嗯，
我都不知道我爸从哪儿买来的，就是他好收集了好多都是可能五几年的那时候写的那种小说，
嗯、然后现在看起来会有点尬哈、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感知了，因为那时候、因为你想就其实都没看过嘛，对吧？
嗯。
比如他里头有一个我记得就是他们讲啊，他们就北京的一个小学，他们是怎么过的一天生活的？
嗯。
什么什么参观了什么北海？
嗯。
然后什么北海的那个什么。然后在北海划船，
嗯，
其实就是现在那个就什刹海那一带，
让我们荡起双桨，
对，好像让我们荡起双桨那个电影就依这个小说改编的大概意思，
好像叫什么祖国的花朵吧，那个我记得叫大概叫
对，然后就是什么，然后怎么坐公交车，你看我那时候我哪见过公交车呀、啊，就是想什么叫公交车，然后还有什么参观这参观那，然后什么去北海划船，然后。北海什么样那时候也想象不出来，直到后来看了那个电影，
嗯，
那电影好像还是个黑白电影
的，那个叫就叫那个是祖国的花朵，那个是五几年的电影，正好我那天看到一个说法，他们说就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为什么现在大家听起来会有一点很忧伤的那种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看到有很多就是当然具体大家很多感慨很多讨论嘛，就说的很多，包括还有另外有的网友也说歌声与微笑这首歌其实也有这种淡淡的忧伤，就但反正我自己听起来我总觉得就有一种美好的童年只存在于记忆中，我们现在再也回不去了，反正我自己个人是这种感觉，正好有点契合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但是我看到很多特别那个没溜的那种回答，他说因为那个歌词里的事儿很多不太靠谱，比如说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这个不可能的，说你这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你还要去北海划船，不可能的事情。说这个事情只出现在这个科幻作品里，然后各种，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就插一两句，但是那会儿是这样的，就是古早的那些其实还有包括那个小时候我之前咱们节目里说过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霹雳贝贝，电影霹雳贝贝你看过没有叫做、
对、
他里面不是也有小孩坐公交车，那个我们那会儿就是都是坐公交车嘛，都是也是那种感觉的。
对，然后，你像尤其那时候看就公交车，然后那小孩儿，我记得还有什么跟那个穿白衣服的交警，然后还有什么捡到东西什么送给警察什么这类的这种东西。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对那个时候对城市的想象，大部分都来自于这种，要么是文学作品，要么就是这种影视作品了。然后就小时候看电视剧肯定是。没什么事就看电视剧。
嗯，
然后那时候最喜欢看的那就是金庸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那种电视剧了。
对，小学就看吗？小学应该看不
小
看不太多。
小学看。
嗯，
那我那时候天天看那什么《射雕英雄传》。
嗯，
我印象特别深，我第一次看《射雕英雄传》，就惊为天人，你知道吗？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电视剧呢？
能发射激光？
对，就太好看了、
嗯。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天是。一帮小孩约定的是下午的时候去捞鱼啊，还是去干什么？
嗯，
然后就是那时候一般都睡个午觉嘛，睡到两点多，然后下午一块儿出去玩，然后我们就都看了，可能是那次是某一个台，可能我们地方台，
嗯，
就是集中的播那个片子。卧槽，我们都疯了，就说太好看了，这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电视剧呢？然后就一边去那个找那个小孩家，一路讨论。然后那一集我记得好像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好像是郭靖被一个大蟒蛇咬了，你还记得吗？有这个情节吗？
有
他们
有
去，
就是那
个
什么灵智上人什么谁有个蛇是吧？好像是有点印象不太深了，
就是那个人养这蛇是为了练一个功嘛，
对，
然后马上就要练成了，结果被郭靖给咬了，
对，郭靖咬死了，
对，然后那个人就非要喝郭靖的血，说那个说因为你有了那个蟒蛇的血，你什么功力提升了什么80%，
就是完颜洪练手底下那几人当中有那么一块料，好像就是这，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刚开始那几集嘛，
嗯，
哇，我们就太刺激了，大蟒蛇，然后我喝了蟒蛇血，功力还能提升，
嗯，
然后各种那时候就觉得看，然后我印象里边就是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是我阅读就是让我真的欣喜若狂的一次体验，是有一年就是我在我爸的那个我爸有一个书房，你看虽然我们农村，但我爸这个我爸特喜欢看书，我爸有专门一个书房，就好多书，
嗯，
然后那什么我就好在他那书房里瞎翻，有些书其实不适合我看的，我那时候也都看了，就各种瞎翻，然后有一次我就翻我就突然翻出了一本书，就是《鹿鼎记》，知道吧，就但是当时只有一本，就哎，我就在一堆书里边翻出了一本，我说这啥玩意儿？我一看也是金庸写的，因为那时候知道金庸写的好看嘛，我就开始看。我操，你知道看完了《鹿鼎记》，看完了一周，就真的就觉得太好看了，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书呢？就太搞笑了，太好玩了。然后就怎么都找不着后边的那个二和后边的那些，然后就特别的焦虑，就像你这个看电视突然间这个收不到信号一样，这巨焦虑。
哎，那你看过没看过假冒金庸，就比如金庸全集，什么金庸醉，什么金庸心，冒充金庸写那些小说，看过没？
那我家没有，因为我爸那时候应该还是有些品位，应该那破玩意儿都删着。但是我在那个学校，就是那个学校外的那种小书摊上见到过。然后当时那个书商还试图把那些玩意儿推荐给我，但我那时候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了，我知道这破玩意儿不是金庸写的。
对。
然后后来有一天，就是我就你知道，就是刚看完那个一的时候啊，就是你只找不着下边的时候，就真的百爪挠心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我就突然间无意之间，我在他另外一堆书架里的时候，我就整个找到了那个《鹿鼎记》后边那什么2、3、4、5、6什么剩余。我操！我当时我兴奋死了，我就我操，太牛逼，太好了！就这本书我都看全了，我巨高兴，就整个那暑假就天天在家看那《鹿鼎记》的那个小说。
哎，这个我还挺有共情。我们当然我们小时候是因为我很小就看漫画， 就是那个就是我那会儿就是小学时候放假看，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看漫画的时间。然后那会儿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很潮的一个漫画，是一个大开本的，就是那种很大开本的那种，叫超时空猴王。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看过，他那个特别有意思，也是一个以西游记为蓝本改编的，就是在未来好像好几三十世纪还是多少世纪，然后也是研究出四个电子人，分别就是什么孙悟空、诸葛界什么这那的。然后那个孙悟空就是那种可以变大，还有那种超时空穿梭能力啊。然后主人公是个博士，然后就解决各种科幻问题。我们当时小时候看那个，然后到后来那个等日本漫画进来了以后，就看龙珠啊，然后就看圣斗士啊什么小，就假期的时候，这以后也是一个大量阅读漫画的一个时间，正好那个插张总一嘴。
对，我那时候，强哥说玩游戏，我那时候玩游戏，我们那时候条件就不行了。那时候我一开始玩游戏就玩那种，就那种手掌里的那种，你前面玩过吗？
俄罗斯方块是吧？
俄罗斯方块啊，就特别幼稚的那种，还有什么打坦克啊什么，就在一个手掌了。
嗯，
主要就俄罗斯方块。
嗯，
我那时候就真的，一放假的时候能玩俄罗斯方块，就能一玩一天。那时候就是练到了技巧也比较娴熟，就是能一直不死，能一直玩那个东西。然后后来直到我上中学了，我感觉。然后就是我们隔壁的一个镇子上的一家，可能他家条件比较好一点，然后他有那个红白机，然后就是我就把他那红白机就跟他各种磨啊，跟人家求啊借，然后就借我给我玩几天，然后玩的哇塞，就感觉发现了宝库一样，
那会儿
就上千个游戏，
那会儿玩什么游戏啊？那种合集是吧？
对，其实现在都特幼稚了，什么比如说什么小马套圈啊，还有什么打小蜜蜂飞机啊，其实都是这种，要么就是射击类的，要么就是跳跃类的那种游戏。
哎，那个其实你别说啊，那个在游戏史上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你不能
鄙视它。对对对对对，就在那年代，肯定就是它这开先河的嘛。
嗯。
然后，但其实说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玩啊，感觉都差不多，就都是同一类型的那种游戏，所以后来玩就没啥劲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儿就开始有那种游戏厅了，就是万恶之源，就是家长的这个罪恶之地，游戏厅。然后那时候就投币嘛，就投币玩游戏嘛，主要玩那个什么拳皇啊，还有那个那恐龙快打。
恐龙快打，三国玩过没玩？
三国志肯定啊，就那个三国吃包子那三国那个。对，就可玩这些嘛。
嗯。
然后还有那个魂斗罗，玩这些。但那特别贵，因为那个就玩币嘛，那一块钱我记得是一块钱一个币，好像那种是，还是五毛钱一个币，
一块，
然后一块是吧？
嗯，
就其实现在想想嘛，真挺贵的，就那一个币玩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几分钟就死了。然后就那时候也没什么钱，所以那时候就我前面讲我们会去什么夹蝎子呀，什么抓骂的，其实就为了玩这个，卖点钱
币
玩这个，对，然后。有一年暑假就是把我爽死了，就是其实现在想想挺罪恶的。
嗯，
是我有一个小伙伴，他们家突然有一段特别有钱，
嗯，
就他爸做生意突然特别有钱，
嗯，
然后他就会从他家偷钱出来放在我这儿，然后他时不时的就可能比如拿个十块钱二十块钱就来找我。然后就递给我，然后我就塞我的那堆书里夹着。
你是一个地下钱庄。
对呀、啊、
这种感觉。
因为他跟他妈说去找我玩，他妈就知道，就觉得是找好学生玩，就我他妈以为我带的学习呢，然后其实是他我俩进行这个罪恶交易，他把钱存在我这儿，然后他需要玩的时候，
嗯，
然后再从我这儿拿钱，
嗯，
然后我得到的好处就是他能带我一起去玩，然后能分我一半的币，那一个暑假，我操，爽死了！我们两个就真的就那个时候我就体会到了，就是那个，就你还记得不记得有一个相声，就是那时候有一个相声讲这个，就是90年代初。大款在东北如何在 KTV 里点歌的那个，就互相比赛攀比点歌的那种，我操！我那时候我就体会到了那种就是腰缠万贯，然后去逛 KTV 那种感觉，
嗯，
就真的就是我俩那时候一揣个四五十块钱，然后到了那游戏厅，哇，简直就是绝对是 VIP 那个顾客的那种感觉一样，一买能买40个币。啊，老板高兴坏了，然后好多人看着我两个在那玩，但是这个罪恶的交易只持续了一个暑假，他就被他妈发现了。
哎，真的这些，我觉得这些记忆还挺宝贵的，真的还真的挺。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当时我们院那个游戏厅真的是开在少年宫里的啊，就少年宫批了一层，就专门其实也没几台机器，可能就七八台，然后包括像刚才说的有什么街霸啊、快打啊，然后还有三国呀、啊，一般就这些哈、啊。然后大家玩的挺高兴，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那种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那种小流氓小混混那种，就是你投了币他就把你撞到一边去抢你的游戏玩，有那种情况啊。我不知道张总遇到没遇到过这种、
这个还没有，这我们那边
民风
这样对我们那边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那边只会骂你，就是骂你傻逼打的啥子玩儿。
这个还属于技术层面考虑，对，所以我又回想起来那会儿有一些记忆，现在有一些那种就是家里可能就是惯的那种孩子不成样子那种，就挺缺德的嘛。现在回想起来，但这些已经都是很古早了。真的，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还是挺感慨的。一下已经都过去二三十年了，三十多年了啊，是吧？就是那种感觉，嗯。
对我对我小孩有时候就会觉得，一方面呢，觉得就是觉得他对他来讲童年可能还是很珍贵的，然后一方面我就希望他能多体验一些不同的东西。
是的，是的。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家小孩呢，就是他现在就比较沉迷于一些，我觉得一些偏成人向的一些东西了。就是你看现在就是他们那帮孩子最近一直沉迷于看一个书，就是其实都是那种什么穿越呀、什么重生啊、什么这类的这种东西的，我的看不懂的东西。
现在小孩那个爱好说不清什么，现在小朋友特别喜欢那种蛋仔，你知道吗？是一个游戏。
对，我闺女也玩蛋仔，没事就一帮孩子在他们上线玩蛋仔，然后看柯南。我现在天天他一说起来柯南，就他跟我聊天没别的，就是柯南聊得我头疼。
柯南我感觉都已经不流行了，怎么样？
对啊，
在零零后之前又流行了。
对，我跟他说，我说柯南都多少年了，我这都快三十年了，
你大小时候看过柯南？
对，他现在就是他都看过了，而且就是他对里边的人物关系梳理的特别清楚，然后他还粉里头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人物，他特别粉里的那什么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
还有女警察，我操，佐
藤，
佐藤不算小众人物，佐藤出场的可老早了，我跟你说，
是吗？
对，佐藤在我看柯南的时候就出场了，他不算小角色，那佐藤警官很。
特粉佐藤，天天自己画漫画就天天画佐藤。
佐藤很有魅力的，
好帅，佐藤好帅。
佐藤很有魅力的。
我说你看柯南，人家不都是粉柯南呐、粉那什么小兰呐？你粉这么边缘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佐藤还不算边缘了，在我们粉丝，而佐藤在第四部剧场版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想现在柯南都五十多部剧场版了，五十多部还是三十多部剧场版，在第四部剧场版中，还第五部叫《瞳孔中的杀人犯》那一部当中，就佐藤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人物。你想那会儿他就出来了哈，他是早期人物，还是很重要的，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但是咱们大侄女这个品味，我觉得还可以。
啊，天天看这个，天天给我，他甚至看到，他都跟我说什么不同年代的佐藤的画风是有什么区别？我一天到晚就天天研究这玩意儿，
已经进入学术领域了。
是
吧？就跟我们家那个特别喜欢研究奥特曼。
奥特曼，对，
我操！我突然发现奥特曼那个真的是太多了，我原来都没注意。现在结合，其实我觉得奥特曼的这个商业驱动可以做一个商业的案例来做。就原来我都不知道奥特曼，首先奥特曼本身人就贼多，好多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个奥特曼，他为了推出玩具，会推出奥特曼的各种不同的形态，你知道吧？啊。对，奥特曼
变身的那种形
态，对，说最牛逼的奥特曼，有一个奥特曼居然有二十多种形态，然后就牛逼的不行。而奥特曼我以前没太听过奥特曼的歌，然后最近听了一下奥特曼主题曲，我觉得还就挺土然的，就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每个时代的孩子吧，咱们最后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咱们上点价值。我觉得每个时代的孩子呢，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开心一些，就是自由。自由开心，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呢就是你说能不能从中学到东西倒也不一定，但是呢就还是要珍惜这段时间，就是让它成为自己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对，高高兴兴的就行。 有的人可能做题高兴，有的人玩高兴，有的人睡觉高兴，我觉得价值上都是一样的，就高高兴兴的就行。
对啊，咱们
只要自洽就可以。
对，咱们今天正好给大家简单回顾了回顾，然后作为这个是给大家找点童年的这种感共情吧，找点童年这种感受。那今天也差不多了，
好，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来聊聊您童年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趣事，大家一块儿我们可以这个再来回味回味童年。人生过半了，其实想想还是能记得很多童年的时候非常美好的一些瞬间。
对，有一些专题我们可以专门展开，如果大家兴趣比较大的话，我们甚至也可以找一些所谓某些领域的专家给大家来聊一聊。
行，好吧，咱就录到这儿。
好嘞，再见，
拜拜。